你看，它是其实就是这一个案例啊。你首先看到了，就是高血压三级，就是危象，就是它高血压就是很厉害的，对吗？然后我们讲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是代谢综合征，对不对？但是有的人是先出现高血压的，有的人是先出现高血糖的，有的人是先出现高尿酸的，对吗？每一个人他先出现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在跟别人分析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他最早表现的是什么？就是你分析的时候是他肝出了问题，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你就这是病，你怎么给他串起一串来？就最早他的病是什么？这个人应该是高血压。那为什么高血压会引起冠心病？为什么高血压会引起高尿酸？因为心衰是因为就是他冠心病，你再是不及时的治疗，他缺血缺氧，那么他就心衰了嘛。你就要给他解释一下高血压为什么会引起高尿酸，为什么会引起你的冠心病啊？他就知道哦，原来是因为高血压最后导致了这个哦。那么我要首先处理高血压是什么引起的高血压，在这个病例当中是高血压为什么能引起冠心病？高血压就是首先就血管是有炎症的，高血压我们说过是血管弹性下降，还有血液当中的什么东西过多，垃圾。当你垃圾过多时，你堆积在那里，它会形成动脉粥样斑块，对不对？然后刺激血管，它也会发炎，进一步的让你的血管弹性下降。那你就想，当这些东西，你血管、你心脏有没有啊？冠状动脉在那个地方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它会怎么样？血管变窄了，堵塞了，它是不是供血供氧就不足了？然后他是不是心脏就会他堵了吗？是不是要加大力量往外泵血？他是不是要过度的去工作？过度的工作他不就心衰了吗？老超负荷的去工作，而且呢，你缺血缺氧，他能得到滋养吗？得不到滋养，细胞得不到营养，细胞得不到营养，他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就会下降，他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高血压长期引起高血压会引起脂质沉积，就是我们说的哈，粥样硬化。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就会引起冠心病，所以这就是高血压。你要告诉别人高血压为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病？那也就是说，当你未来面对一个高血压的人的话，你一定不是仅仅给他解释高血压的事儿，而你要给他解释你高血压未来你会引发你什么冠心病、心衰。有的人对高血压并没有危机感，没感觉就代表的正常吗？仅仅是因为你身体适应了当下的这种状态，是一个什么机制？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身体本身有个什么，我给大家说过好几次这个名词，
代偿机制吗？
对，是因为它让你暂时适应了这种状态，并不代表你真的正常。他今天说他没感觉，他就不需要吃药，
对。
所以好多人对高血压他没有那种危机意识。当你跟他说他能脑去引起脑溢血，他能引起那个脑梗，他能引起心梗，他能引起冠心病。哎，你甚至你告诉他，他能引起糖尿病，他都不会有危机意识。但是你会告诉他能引起心衰、心梗，他很多人都知道心脏一旦出了问题，那都是大问题。这也是你去面对高血压的人，去让他抓紧时间去干预的。啊，你不仅仅是就高血压跟他去讲，下危机怎么下危机，就是这么去下危机。所以每一次给到大家的一个案例分析，就是说你分析起来，第一就是你学会了，你是给告诉这个人啊，你看你为什么是这样，人家会觉得天呐，你太专业了，原来这是一个病，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当你面对就是只出现了一个高尿酸血症一样，他还没发作成痛风，他没感觉啊，他只是血液当中尿酸高，但你跟他讲一讲他未来能发生什么的时候，哎，他可能就引起重视了。他立马当下就会去调理啊，这就是让大家去串起来分析，高血压引起了高尿酸，对不对？因为高血压是什么？就是说，你看，就是肝脏出了问题嘛。你看，我们糖啊、脂肪，所有东西都是在肝脏当中去分解代谢的，对不对？你看，尿酸是什么代谢的异常？你们知道尿酸是什么代谢异常吗？蛋白质代谢异常。你看，高血脂啊是脂肪代谢异常，高血糖是糖代谢异常，高尿酸是蛋白代谢异常。因为肝脏出了问题，所以它就出现代谢异常啊，它就会出现那种高尿酸的状态。哎，你高血压怎么会引起肝脏这个高尿酸呢？高血压对肝脏有没有影响？
有的，肝脏里面也有血管。
血管遍布全身各个地方呀。 本身高血压就是我们血液当中垃圾过多，是脂肪，脂肪在哪里代谢？是在肝脏，对吧？当肝脏没有能力把多余的脂肪去分解代谢的话，那么它就沉积在血液当中了，所以血液当中的垃圾过多，它阻力变大，所以它血压就升高。而高血压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了肝脏的功能，为什么？当这个血管弹性下降的时候，就我们说的心脏往外加压，就是使劲加压往外供血，它的供血会不会通畅？长时间了，你的身体的细胞得不到充足的这个血流的供应的话，它会不会影响细胞的功能？就像高血压，为什么老觉着头发晕呀？它大脑供血供氧不足啊，它供不上去了。就像打水一样，压力太小了，太低了，它太高了，它打不上去，它没有弹性，那么最终就会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出现。对，它会引起心脏肥大、压迫气大。对，是的，因为就是说心脏一直在超负荷的运作，就是代偿的机制，它就会代偿性的肥大。有一种肥大叫代偿性的肥大，为什么叫代偿性的肥大？它为了让你去满足你身体的需要，它就拼命拼命的，最后就是就像我们的右胳膊要比左胳膊的血管粗，为啥呀？因为你老用右手去拿东西啊，它一直在被锻炼，所以它就变得强壮。那其实用个名词，它就是肥厚嘛，肥大了。当面对糖尿病的时候，你一定不是仅仅给他解释糖尿病这回事儿，除了解释，你还要给他解释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为什么会有这是并发症，对吗？就像是我跟大家讲了糖尿病，说你为什么会多吃多尿多喝还消瘦。因为李能一给他讲，说哎真的，对吧？然后你再给他讲，他说其实糖尿病可怕的不是糖尿病本身，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你再用专业知识给他讲讲为什么高血糖会引起这是并发症。而我们现在预防，我们不要就是亡羊补牢，我们能不能让它不丢羊，不出现那个洞，这就是我们现在干预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个闭环的，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流程。在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当中，大家试着给出个配方，大家以后开方子啊，多为钙利镁磷脂葡萄籽，这叫我们的基础的四大金刚。所以你开方子的事儿，如果需要基础的，你都先把它写出来，你这样就是你不赖，你的方子不赖，不是就是你想到个啥你写个啥，然后呢再去补充。比如说有了这四个了 ，OK， 说我再需要去补充什么，比如说补充 B 族啦，补充那个护肝啦，补充那个辅酶球石，其实这些是优化的，就那是方子，那是基础的，对不对？啊，你这样就比较标准的，就是看着不赖。就很清楚，上去就知道哦，基础加优化，基础加优化，基础是什么，优化是什么，对吗？蛋白质啊，全方就是蛋白，它应该有纤维素，对不对？那么当这个人，实际上说这个人呀、啊，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我也不知道他不好到什么程度，所以就说让大家做名单分析，你一定要给到你老师说，经济条件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一个月你应该，你的朋友应该知道他一个月大概收入几千，收入多少？你就我们就知道他这个不好是不好到什么程度，我们然后来给他出一个优化呢。假如说就是说，哎，你出一个最简单的优化的方案，只给他吃三四种，你会给他选择什么？只加四种的话，你就可以就是说我们的多维，因为他高血压一定要用钙利镁的。当时为什么要给他加蛋白质粉啊？这个人有水肿啊，你发不发现？其实有事的话，就是说你说这个方子你能减吗？你真不能减，他的病太多了。但是又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必须要减的话，你就可以就是多为钙利镁磷脂，然后那个煤球石，你可以给他加个 B 组，因为那个 B 组比较便宜嘛，而且它的作用很大。为什么？因为辅酶球石和 B 组都可以去养肝护肝。辅酶球石是不是能激活肝细胞的活力呀？ B 组是不是肝脏的一个发动机呀？那就是多维钙利镁辅酶球石 B 组，用辅酶球石替代葡萄籽了。给它，如果是这里头量加大的话，把辅酶球石的量给它加大。我们在前面讲过，单用辅酶球石，它就可以对高血压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还有冠心病啊、心脏方面的疾病，是吗？优化方案啊，多维钙磷脂还有辅酶球石和 B 组啊，你可以多维啊、钙啊、磷脂和 B 组，他家里经济条件差，你都可以就是说，你比如说多维可以给他100吧，或者101啊，钙是202，就是那个最基本的，磷脂是202，或者是你就给他002 ，B 组呢是111，或者是你101，但是辅酶球石你给他加到3倍的量。 那些你都可以最基础的，就是保剂量，在你辅酶球时给它加大剂量。303你就不要303，你一定是222。如果就是它三倍的量是六粒的话，那你一定不是303啊，一定是222。为什么？你要均在每一顿吃上，它会更长时间的维持它血液的一个相对浓度的稳定，而不是你分两顿。啊，辅酶球时常规是一天一颗是吗？我还真三倍不是三颗吗？啊，就是，对，你可以给它吃个202也可以，202可以啊。
骨的组成由骨胶原纤维网和矿物质如钙、磷组成，犹如盖房子的钢筋混凝土。骨胶原纤维网就是钢筋框架，钙、磷就是混凝土，粘合在框架上。二，骨与骨之间的连接叫关节，关节是由关节面、关节囊、关节腔组成，关节面上覆盖着一层光滑的软骨，可以减少运动时的摩擦。软骨有弹性，还能缓冲运动时带来的震动冲击。关节囊是一种很坚硬的结缔组织，把骨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外层是由纤维网组成，内层为滑膜层，滑膜层能分泌润滑液，为关节软骨提供营养和代谢废物。关节腔是由关节囊和关节软骨围成的狭窄腔隙。三，骨是由两种细胞构成，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成骨细胞形成新的细胞，增加骨密度，破骨细胞专门破坏旧的骨骼，促进新的骨骼不断生成，同时能够在血钙不足时把骨骼中的钙转移出来，保持血钙的正常水平。人在40岁之前，两种细胞活动保持动态的平衡，40岁以后，成骨细胞的功能逐渐减退，而破骨细胞的功能会大于成骨细胞。
这些不需要给大家解释，因为咱在产品课当中我讲的挺详细的，是吧？
骨质疏松、发病原因、发病与激素、年龄、饮食、遗传等有关，是一种低骨量与骨组织结构微结构破坏的，导致骨骼退性增加，引起易发生骨折、全身性的疾病。40岁以后，骨量开始流失，骨密度开始下降，再加上女性更年期的激素下降，会加速骨量的流失，这是骨质疏松形成的重要原因。女性骨密度一般在30到35岁会达到峰值，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表现：晚上腿抽筋、疼痛、脊柱弯曲变形、身高降低都是骨质疏松带来的，还会增加骨质增生的现象。
在这里问大家一下啊，老年人经常的会骨折，会在哪里骨折？你们知道吗？好多人就会在胯骨那上骨折，胯骨啊，就是我们钙所有的流失，一开始都是从胯那个地方啊，臀部啊，你也可以叫它臀部，都是从那个地方开始流失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一定是你的骨质疏松最薄弱的地方。我讲的是叫叫的那是事儿的时候啊，就给大家讲过，有许多妈妈生完孩子以后说啊，膀子疼、腰疼、躺下来后背疼，然后脚后跟疼，哪哪都疼的那种，没有什么地方不疼的。他们首先想到就是我去推拿吧，哎，其实它就是钙的大量流失造成的，你钙补不上去没用，你看缺钙它就会带来疼痛。而且它会让你的神经变得异常的啊敏感、兴奋啊，你的睡眠呀、你的情绪啊啊，你都会受到影响。
三，与饮食有关，动物蛋白摄入过多就会导致骨骼中钙的流失，因为要去中和过高的血液中的酸度。更年期激素、雌激素相对于黄体酮过剩，因为后者是促进骨骼生长的重要物质。调理思路：限制过高的动物蛋白摄入，给到骨胶原纤维网和矿物质形成营养的足够的原料。100%骨胶原蛋白是由肝脏合成，矿物质磷、钙、磷、维生素 K 有利于钙的合成、吸收和利用。多维101，蛋白粉101，钙利镁202，维 C 202，卵磷脂202，不单是101。骨质增生也叫骨刺，临床上认为骨质增生是补钙过多造成的，是钙的沉积，是一种正常的生理代偿，其实不是与补钙过多，而是与缺钙有很重要的关系。 骨质增生就是局部的骨头由于密度下降、硬度缺失，不能完成它承重的功能。机体为了让它继续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就代偿性的长出一个旁支，来支持硬度下降的骨头，完成它承重的功能。骨质增生是一种病理的状态，骨质增生是身体一种正常的代偿现象。调理思路和方案，参考骨质疏松。为什么许多人一直补钙？为什么还有缺钙的现象？一方面是补的钙吸收利用率低，另一方面虽然在吃，但并没有被身体吸收和转化利用。即使补了优质的钙，但身体骨胶原蛋白的减少，没有足够的地方供钙落脚点，所以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骨胶原蛋白，通过局部运动也能暂时改善缓解。因为钙遵循优先供给的原理，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骨质增生的现象，反而会加重，因为身体本来就缺失，只是拆了东墙补西墙。骨质疏松的另外一个病就是椎管狭窄，调理思路及方案同上。
你像是我们这个大椎就是一块就等于一块骨头和一块骨头落在一起，当它疏松了以后它会什么？就像是身高就会矮了，它就是不是就低低了？当它低低了以后，它是不是就会引起一些就是压迫性的，就是空间就变小了，椎管狭窄会引发一些压迫神经的引起来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就是辐射到大腿呀、啊，觉得麻呀、胀啊、疼啊，就是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啊，腰啊都会压迫神经。
椎间盘突出、膨出、脱落和滑落。发病原因，椎间盘是由软骨、纤维环和水合组成。纤维环是环绕在髓核，包绕在它周围。如果纤维环受到损伤、劳损、退行性变异引起的突然重力，会引发髓核的膨出。
OK， 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这髓核就像这个圆的一样啊，这纤维环就是这么包绕着它，保护它嘛。当这个纤维环受到破坏的时候，因为当它有弹性的时候，它是不是能够就是比如说它出来然后又就进去了呀？当它就是没弹，就像这弹簧，当它有弹性，你是压下来，它砰了声，然后那个重力一挤出，它是砰了声就弹回来了。但是当这个弹簧就是弹性下降的时候，你是当受重力时把它压下来了，然后重力挤出了，它弹不回来了，这就是砰出。就像是当这纤维环的弹性下降时，这个核就出来了。然后呢，压力走了以后，哎，它回不来了，弹不回来了。你当你跟别人解释时，你就这么给他做个动作，很容易就明白了。
这时如果让理疗师做理疗迁移，就能很好的复位。如果是退行性或者损伤造成的纤维环弹性下降，正常的受力会引发髓核的突出，严重者会压迫神经辐射到大腿，引起腿痛。
对，你像有些就是这膨出啊，他有些理疗师就是他给你一复位以后，他就人为的让他进来了。但是如果就是说你这个纤维环就是说明就是哎他就好了，那说明你这个纤维环就是它的弹性还是可以的，就是用。但你发现就是当他经常有的人就会出来，就他每一次就是扶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其实对这纤维环的弹性都是一种损伤。就像是你每一次把这弹簧压到底，你啪了声放下，啪了声放下，就是很快就没有弹性了。你会发现这样的治疗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可能以前就是哎呀我半年犯一次，后来你发现他哎有的人是月月犯，那他根本的他是解决不了的，那么你就要去调理这纤维环的弹性。
膨出和突出的区别，膨出是神经环没有破裂，突出是神经环破裂。压迫神经根引起腿疼、腿麻，脱落是完全从神经环中出来，并且游离到椎管神经中。滑脱是外伤、劳损，让相邻的两个椎管部分全部滑移。以上发病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纤维环韧性和弹性决定了受破坏的程度，弹性越好，抗破坏能力越强。
其实它那个就是膨出啊、脱落呀、滑脱呀，它就是疾病的不同的一个严重程度吧，你这样去理解，你就比较好理解了。但是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它们是一个原因。 就像咱说了，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是疾病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开始都是由肝炎引起的。当人家说滑落了或者脱落了，你就说哦，它比那个什么还要重。就是当人家告诉你说肝纤维化了，你就说哦，这比肝炎损伤更大了，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解决纤维环弹性问题，疼痛会引发炎症。方案：多维101、钙利镁202、维 C 202、葡萄籽222333或444、蛋白粉101。滑膜炎首先消炎，参考腰椎间盘突出的调理方案。半月板损伤同上，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纤维软骨结构，一个膝关节有两个半月板。滑膜炎是关节囊内层结构，负责分泌润滑液，滑膜发炎后分泌功能就会降低，没有润滑液的营养和缓冲就会带来半月板的损伤，脊髓渗出炎症，润滑液少了会增加软骨之间的磨损，临床上是额外注入玻璃酸钠来治疗，一开始炎症不是很严重时起到了缓解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治愈，玻璃酸钠起作用的时间越来越短，最后进行手术治疗，损伤、炎症、外伤、感染、老年退行性的改变等都要从根本上解决消炎修复的问题，改变其结果。肩周炎、网球肘、颈椎病、关节疼等都是关节处退行性疾病，劳损、外伤都会引起关节炎，参考腰椎间盘突出的调理思路。
在骨骼当中可以用介格宁，然后滑膜炎你看我给到他的方案就是这一方案，就是没有加介格宁，他就按照葡萄籽222用了，十几天就有很大的改善，半个月就不疼了。骨关节病你很重要的是休息，滑膜炎在医院没有好办法，就是你疼就给你吃点止疼药，是活血化瘀的药，叫你不要动休息啊，再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再厉害的就开始影响到这个润滑液了，炎症太多了影响到润滑液的分泌了，就开始注射，再等待着进一步的损伤，那就开始慢慢哦，该换瓣换瓣，该换关节换关节吧，就一步步，它只能是等待你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就开始相对应了什么注射治疗，然后后来就手术。好，大家对于今天晚上的内容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所以我们的营养干预，你真的是就是张梅姐哈，就是她从接触这个，她就是个吃货，她全家人都在吃，她从接触她老公就是相当的不认可，她就偷着吃啊，她给她公公吃的是反病排毒啊，她公公就是在腹股沟的地方就一个大一个大的大淋巴结出来就是特别可怕，他拍给我看了，一般的人可能就会害怕就不吃了，就所以有时候我就说这个人应该简单点好。他当时就问我，我说姐呀，我说如果你担心你可以把营养素停一停，我觉得这是反病排毒，这是一种好现象，我说如果你觉得害怕你就停一停。他说我相信你，我也觉得他是反病排毒，我就继续给他吃，结果好像他公公是吃了又吃了七天完全都消了，他觉得天哪好神奇呀 就是张梅姐这个人，就是说你一开始接触营养素他就那么简单的笃定的相信，就他家里从他接触我以后他应该是属于他是通过常医生啊接触了营养素接触了这营养干预，然后他从接触了营养以后他就笃定的去相信，他家里所有的病他首先就会先来问问王大夫怎么办啊，我们应该吃啥啊，他在从来就是各种各样的毛病啊，包括他儿子的滑膜炎，他上来第一个想到了就是王大夫，我们应该怎么吃？你告诉我，而且决定了你告诉他按时按量怎么吃，他就会怎么吃。嗯，他就都那么笃定的想，但是你就发现在他身上啊，每一次就是好像是他不仅仅是滑膜炎，还有是什么毛病呢？就是啊，他自己的胆结石好了。啊，他自己的胆结石好了，还有他公公是个什么毛病呢？反正是当时就是因为胆结石在医院也没有好办法啊，就忘了，反正是就是那医院都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他营养干预效果都超级的好，他就特别简单笃定的去相信，他这滑膜炎还是前段时间他在群里分享了啊。 OK，大家如果对这节课程没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啊。